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我们在空中聊的话题是，当心里面有些人觉得常常不安心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更安心呢？因为安心的感觉实在是比较舒适啊。那么为你邀请到的嘉宾是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和课程的讲师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常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你问我的，那么到底是要不要去参加夫妻宴？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对方很愿意跟你去参加夫妻宴的话，当然很好啊。我们到那边去学习，我们在那边去上课，对不对？有很多新的知识、新的方法，或者是新的技巧上的练习。我个人也参加过夫妻宴啊，觉得不是个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吧，是一定是有帮助的。可是回到一个事情的本质来讲的话，你相信什么事情，那么在你的生活当中就会出现那个事情。如果你相信健康，那么你身体的状况通常是会比较健康的。如果你相信你的先生跟你之间是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再怎么走的话，有没有去参加夫妻，你们的关系都会很好。
那么女生有时候不是觉得说有什么问题，而是觉得说夫妻会营造一种浪漫的气氛啦，或者是有一些增进彼此了解的深度的作风啦，好像感觉会增进那种夫妻的情感。可男生好像不是这样看，男生觉得有问题才需要去，没有问题去干嘛？
是，你刚才这个说法我是很同意的，就是说到那边去总是会增加夫妻之间的感情，我是蛮同意的。那现在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其实我在讲这个意思的观点是说，如果有一方认为对方是有问题的，那么想要洗脑他，想要改造他，想要纠正他，当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算把他牵到哪里都没有用，因为你对他的看法已经先有成见了。你对一个人的看法先有成见，比方说你认为他可能是小偷，他的所有的动作不管他有没有问题，都像是小偷，对吗？
对，
是不是这样子？
对。
那一样的，你相信你先生是有问题，或者是你的太太是有问题的话，那么你觉得你们的夫妻关系是有问题的，其实他就会导向一个状态，就是你一直在找问题来让自己麻烦，就好像去参加一些讲座啊，然后人家讲的某些标准啊，就拿来一条一条来衡量，他有没有帮你开门啊，他有没有亲你啊，他有没有怎样啊。可是你就不了解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习惯什么样的方式，他的表达感情的方式是怎样。他表达感情的方式有可能非常怪异，
他很好，但是他好的跟那个标准不一样。
是是，假如说问我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怎么样去把先生带到夫妻？有一个基本想法，就像你刚说的，如果内心里面想的方法、想的这个角度是呢，哎呀，我们两个非常好，我们还可以更好，没有问题的，我们只是一个乐趣、一个好玩，然后想要去增进感情。那么这样的话，通常先生都会去的。你先改变自己的想法，这有点吊诡。也就是说，当你的心里面没有认为他有问题，而你想带他去，你的态度、你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肢体语言，就不会认为是他需要纠正的。这样的话，对方接受到的信息就会认为你不是想纠正他。通常这样的情况的话，比较少防御的动作。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法则，就是不只是夫妻宴啊，包括所有生活上的大大小小的细节。当我的想法是说你错了，我要纠正你，那你这个很糟糕，然后你讲话的声调，有的人呢就会像小媳妇一样，我们去啊，怎样怎样。那有的人就很霸气，就是一定要对方要怎么做才行，不然要离婚要怎样，对不对？可是真正来讲的话，你给对方的感觉是什么？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其实你的肢体语言在讲大部分70%、80%、90%几的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按照神经语言程式来讲的话，就7% 是靠语言上的沟通，对不对？那假如说你的内心里面真正的想法是说，你需要纠正了，你这个实在是太糟糕了，
那先生当然不肯去。
他先生当然不肯去。
对。
所以现在不是去不去的问题，我刚才提的那个例子，我这朋友他先生就回答说，如果要增加感情，我们可以去旅行啊，我们可以到哪里去玩啊，为什么一定要参加夫妻营？所以他先生并不是不想跟他改善关系，他的先生也不是不听从他或者是对他冷漠，不是哦。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提到的那个问题哦，你从网络上可能接触到的资讯，认为说啊，夫妻就应该要怎样，那它变成一种规范，哪来参考很好？我不是它不对，我没有这个意思哈，哪来参考很好？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切线，然后当有一个切线在你心中的话，你用这个切线去观察任何东西的话，
就像那个拿一个坏的蛤蜊去敲其他的蛤蜊，每一个听起来都像是坏的。
是，在网络上去找咖喱鸡，你找到的都是咖喱鸡啊，是不是？你的观察点，假如说我相信我的先生是最棒的，他是最好的先生，他是最好的先生，是最疼你的先生。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你要他做什么，他都不会觉得你是想要好好的改造他一番。
谁都不喜欢被改造，就所谓的每个人都希望真理站在自己这一边，但是很少有人愿意站到真理那一边。同样的道理，他觉得他没有什么问题，你一定要说他有问题，那他当然不肯跟你去夫妻营嘛。
我们刚提到，从节目开始我们就提到，为什么人会不安心？因为我好像什么地方做错了。
对，
一旦有这种不安心的感觉的话，恐惧起来之后，防御就出现了，我们对对方的防御就会出现，那个时候反而真的就没有办法
安心了，
有很好的关系的，因为你对他是有防御，而且你觉得他好像在观察你，然后你在他面前会不自在，连讲话都不一定会自在的。
其实人本来就是无声的、默默的、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在彼此观察，
是
吗？
是，所以我刚刚提到第一点，对不对？第一点的话就是从肯定你自己开始，你肯定你自己的环境，肯定你的好恶，肯定你周遭的所有的人，肯定跟你相处的人。那么这些人跟你相处，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跟他们呢之间不会有那种一直想要去纠正他，想要去批评他，想要去改正他，想要去帮助他这样的情况。因此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情况，就是只要你在场，整个气氛就会变得很好。你只要你在场的话，所有人都会觉得哇，声色不少，因为你来你没有打算要批评别人，你来只是争光而已啊，你也不是在想跟人家抢什么风头，你来你只是尽可能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能做什么你就尽量帮忙什么就好了。那这是第一个了，就是你肯定你自己，你肯定你的位置，肯定所有你周遭的人，跟你在一起的人，你先肯定他，他当然有缺点，所有人都有缺点，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但是你不要把他的缺点放大，也不要把自己的缺点放大，那么你会如实的观察到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也会如实观察到你是什么样的人。那么当是如实观察两方面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吸引力法则是在作用的，也就是你怎么想，你对应的人事物呢，它跟你的想法会是一致的。所以如果你稍微细心一下的话，去观察一下你通常是怎么想，而那个想法本身它所对应到的环境，你的感受先发生的，所以才会后面发生某些事情。当你觉得我真的很没有用，那么你出去外面可能会碰到人家跟你讲一句话说，哎呀，你怎么一事无成啊，你在干什么 啊，类似这样的话会出现。是因为我们的感受先发生，所以环境对应我们自己的内心感受，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先肯定自己之后，就会因此而少掉了这些不必要的麻烦。
那我们还有三点要谈。
对，那么第二点的话，把那个焦点放在于自己的成就上，你已经做了些什么，而不是你现在做错了些什么。你已经做了什么，然后你表现了些什么，把你的焦点重点或关注的点放在于你已经完成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完成很多很多事，可是有些事情我们可能会出一点纰漏，对不对？可是那一点点纰漏呢，可能让你整天都不安心。
嗯哼。
比如说你突然间也不是故意的就超人家车，然后人家跟你比个中指，他说你那一天整个心情都很不好， 因为你知道你做错了。第二个呢，他比中指，他在责怪你。因此呢，你做对的事情呢，好像也没有让你觉得很快乐。可是呢，人家比你中指的事情，却让你一整天都很难过。从这个点上，我们就发现到那个实在是不是很平衡的事情。所以你去看很多那种很优秀的人啊，甚至演艺界非常有名的人，怎么会那么优异，或者是怎么会到一个程度就感觉到自己啊，甚至一种到那种自杀的程度啊，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他的优秀，他没有看到他的表现，他没有看到他的成就，而他只有关心到哪件事情他没有做好。那如果你做很多事，当然有些事是没有做好的啊。我们不是要去说你可以去做那些没有做好的事情，但是一旦发生以后就接受它。
有没有可能他们尝尽了人生百味，然后觉得已经玩够了，想走了？
当你越是表现你自己，你会越有活力跟勇气。
玩不完的。
对，
好玩东西永远玩不尽。
你去看小朋友，如果玩这个玩啊，他不会说我玩腻，他会想说有什么东西更好玩的吧？我们一直都在。
所以一定是能量卡住才会
能量卡住了。你看到去观察我们自己了，我们不安心的时候通常会是什么状况？就是我在看的角度哈，是我做错的那个点。比如今天我做了100件事情，非常棒，非常好，可是有一件事情做错了，有一件事情做错了，然后呢，那件事情比其他的100件事情还要重要。因此你就发现你处在一个非常不安，非常觉得非常羞耻的状态之下。第二点就是，如果你的焦点或你关注的点是一个整体，甚至是放平等地位都没有关系，都会比你只有把自己焦点放在一个切点上还要好。这个其实在平常的小事上其实都显示得很清楚。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交往，对不对？可能30年的老朋友，有一件事情他做得不满你的意，或者是你不满他的意啊，然后你会觉得说啊，他不是朋友，或者是甚至你觉得说这朋友不要了。问题是过去那30年呢，帮你忙的或你帮他忙的那么多的事情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不把重点放在于去数算自己已经做好的或者是已经有成就的部分。我们的工作，比如说你在电台上他主持这么多的好节目，那假如说你回去以后有一件事情没做好的话，你可能会只看那件事情，但是你没有想到说哎呀，我刚才在电台上我表现得非常优秀，你可能不会去管那个事情。因此我们才会很不安心，很不舒服。所以如果习惯性的把焦点放在一个自己已经完成的事情或者是已经有的成就上的话，安心的部分
就比较容易安心。
对，就会比较踏实。
是，
至少用一个平等的观点来看嘛，我们不要只看自己缺点的部分。
是，
这是我讲的第二点了。那第三点的话，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来这个世界，我们是来经验我们的创造力的。所以这个世界其实之所以有很多困难，很多麻烦，然后会经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是因为它处在一个创造性的架构。那既然是创造性的架构的话，它基本上就是会有一些跟别人不寻常的事情，就是你跟别人的观点是有很多地方是不会一样的。那假如你了解到你的生命形式，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跟别人都不同的话，就表示我们本来就是处在一个不同的创造性架构上面，那么我们就不要一直去寻求别人的认可了。
不要寻求一样，
不要赞同，不要寻求认可。当然别人对你认可是很好，我的意思是不要刻意的想要去跟别人一致，因为本来就会有不一致的现象，因为我们是处在一个创造性的架构上。那既然处在一个创造性的架构上的话，你当然会做好跟做不好啊。除非你真正接受自己可以做不好，不然你永远不会做得好。我可以做不好，所以我因此反而可以做得很好。我可以接受我的缺点，所以因此我有很多优点可以表现得出来。如果你怕你的任何事情做得不好，让你一直担心它的话，那么你连一句话讲你都不敢讲了，你不敢表达你自己了。第三个 我觉得必须要注意的就是你是处在一个创造性的架构，而且你跟别人是不同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是蛮重要的。第四点，我要谈的第四点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在每一天当中我们都全部欢心的，不是因为过去怎么样的，所以就定义你是怎么样。那一样的情况，比如说夫妻关系也好，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好，不是他以前是怎么样他以后就会怎样，不是的。我们是处在一个可能性的状态，人都有无限的可能性。当你让他找到他的路，或者是说他的一个观念的改变以后，他整个人会跟着完全的改变掉。那一样的情况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会不安心呢？我们常常不安心的原因是把我现在的困难往未来去投射，所以我们会不安心，对吧？
嗯。
但如果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处在一个可能性的架构里头的时候，其实在怎么样的恶劣的环境呢，我们是有机会再翻本的，一切都是可以重来的，
它可以归零。
对对对，就是我明天有一个新的方案或新的创造的形式的话，那我的整个状况会跟着改变了。
嗯。
好，一样的对方也是一样啊，他现在也许就很不容易沟通，他明天突然间他领悟了，他会变得很好沟通哦。
对，也会很期待正面的东西。
可是我们很容易把对方定型，像宣判他是什么样的病一样，他是顽固病，这个人哦，顽固的跟你不一样。当你是这样在看对方的话，你不给对方有变化的可能性，那么因此就会造成你觉得我无法移动。当你觉得无法移动的话，当然你就会产生一种不安心的状态嘛。你觉得你的现在的情况好像是像粘在蜘蛛网上的昆虫一样，你觉得我现在的婚姻状况是不可能改变的，我现在的工作状况是不可能改变的，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是不可能改变的，我现在跟朋友的关系是不可能改变的，我的金钱状况是不可能改变的。假如你已经把自己都定型了，然后用以前的事情来定位自己的话，你怎么有可能会安心呢？但是你了解到其实未来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崭新的，就好像一个新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一样，那你每一天都可以充满勇气跟活力去把自己的潜力、自己的想法、自己想表达的事情好好去表达的话，那么每一天都有翻本的机会啊。很多人生意失败了，可是很快又站起来了，但是有些人呢，他生意失败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是不是？那就是不同的观点啊。当我们采取一个观点，如果它是一个可能性的架构，在任何一天当中，只要你的观念改变，只要你愿意去表达，只要你找到成功的方法，那么你以前的失败就变成成功了嘛？
对对，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四点是蛮重要的，
非常棒，这四点真的非常棒。
对，我们去想，其实第一点来讲，你肯定你自己，别人是怎么样或市场现在怎么样的话，贾博士曾经讲过一句话嘛，记者问他说，你怎么样去
符合市场，
符合市场的需求，他说不是，是我创造市场。
对，
是我想要表达我个人的想法，那我尊重我自己，我对自己的一些想法很基本的尊重，所以我肯定我自己，所以我愿意去试试看我自己的想法。那我觉得对自己的尊重那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对自己的尊重，回到完完全全如实看自己的话，那么内心的那些不安的感觉就会没有了，然后恐惧感就会不见，因为你不会想要别人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来看你，你不会想要去装一个别人看起来不是你的你，更高标准的你。
是。
那你为了要去呈现自己好像更有地位、更有身份、更有聪明才智的话，所以你才会处在一个人家批评你的时候你会很难过的现象。所以不安心的原因是因为你不肯定你自己，如果你肯定你自己的话，你怎么看我，你所看到的我到底是真的我还是你看错的我？如果你看的是真实的我，那么这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啊，如果你是看错我的话，那是你的问题啊，又不是我的问题。
那么第二点就是焦点在做好我的事情上。第三点，因为我们都在创造的状态，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不必刻意的去寻求别人的认同。第四点是每天翻新，时时归零，真的很棒。今天非常非常感谢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兼课程的讲师 Charles 陈贤祖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谢谢丁山，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